上周我们讲过了这个天台宗的这个叛教思想，那后面呢，我们就要讲华严宗的叛教思想。那这个两个叛教思想，你说师傅，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叛教思想？叛教思想就是我们上次也有解释过，就是说因为佛教讲的这个理论呢，还有讲的一些佛法。非常非常多的法门，法门很多很多。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法门？佛陀为什么讲那么多法门？因为众生的种根性，每个人的聪明度不一样，每个人的智慧不一样，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所以这些佛陀呢，就是要根据每一类的众生，他就要给他不一样的方法来让他解脱，解脱烦恼，解脱生死。所以才会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法门，那这么多这么多的法门，你说叫我们一个凡夫，一个平凡的凡夫，要怎么去进入他这个佛法的世界？因为这个，哎呀，这个像大海洋一样，你到底要捞什么才是你要的东西？你要找什么才是你要找到的东西？不知道，所以呢，这个天台宗的叛教思想跟华严宗的这个叛教思想，他就把它整理。把它整理出来哦。佛陀在什么时代讲过什么经？在哪里讲过什么反正就是大乘小乘的经典呢，整个就把它整理出来。每一个经典它是要度哪一类的众生，每一个时代的众生的根性都不太一样。你说在佛陀那个时代在两千五六百年前那个时代，人类的这个是思想比较单纯。然后他们对于这个宗教的这种可能根性，他们的根性可能是比较锐利只要佛陀一讲什么，他们领悟力很快所以就很容易接受佛陀的教法。在那个时候也单纯，不会像我们现在有电脑啦，有这个各类的知识啊，然后这个因为现在的这种知识呢是非常非常的多的。这个人类呢有很多种选择，就是我今天想要学习什么，我就可以上网去查找，就可以学到什么知识。在以前那个时代，佛陀时代是没有这样子这么方便的。所以呢，当有一个思想，或者说有一个这个可以让我身心变快乐的这种思想，还有这种教法出来了，我就很认真去学习。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比较单纯。所以他学习的这种意愿呢，也比较高傲，就比较想要去修学，让他内心得到平静快乐的方法。所以他们比较会他们所谓的相信的程度就会比较深。那相信的程度比较深，然后他们就比较容易去接受这个方法，然后去成就这个方法，然后就会直接的就会让他们。就是他们的这个佛法的这个教法就容易进入他们的心，他们就容易所谓解脱烦恼，解脱烦恼。那你看看我们这个世代，哎呀，这个世代因为太多的思想，太多的什么，不管世间出世间的这种各个宗教，哎呀，太多选择。所以，对于这个佛教的东西呢，可能你打开个网络，你看个电视，到处都在讲经说法，它摄取太容易了，摄取太容易，所以就会这边听听，那边听听，然后这个偶尔去上上心灵课程，偶尔去这边接触那边接触，所以学的东西都太杂太杂，很杂，所以觉得这个也很好，那个也很好。哦，这个也不错，就到处学，就学到最后呢，当你烦恼来了、痛苦来了，你却用不上，就不知道要用哪一个，就不知道要用哪一个，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呢，这个叛教思想就是，就两，就是，叛教思想就是把它整理出来。你先观察你自己，我是属于哪一类根性的众生？我们上次记得我以前讲过。我们说人有会贪嗔痴型的，不是说，有些人是贪性比较重的，有些人是嗔性，就是很容易生气的，嗔性比较重的，有些人是愚痴性比较重的， 哦，不是说鱼脂性比较重的人就没有贪嗔，一样，只是说它的比例、它的这个成分啊、是比较偏重于啊、贪或嗔或痴啊、这一类型的。所以你要先了解你自己，我是哪一类型的众生，然后再根据啊、自己是哪一类型的众生，再然后再根据这个所谓的华严的判或是这个天台宗的判教思想啊、你去读哪一类的经书，对你来讲。会比较快，学习修学的会比较快，所以判教思想就是这样子来的，它的这个原因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才要去读这个所谓的判教思想。判教思想，那这个华严宗跟天台宗的判教思想呢，其实在中国的中国佛教的比如说在智者大师就是在隋朝，在隋代啊这个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判教思想，那判教思想不是说只有华严宗跟天台宗，所以在那个时代呢是有各式各样的判教思想，但是经过时代的这个考验呢，经过时代的历练呢，真正存活下来的，真正活下就这两宗，天台宗跟华严宗的这个判教思想，就他们两个活下来了。那为什么他们两个能流传到现在，我们都还能看得到？是因为他的判教思想，是比较符合大众需求的，这能帮助到大众的，所以呢，就把它，就所以才会，一直在流传到现在，我们还看得到，在这个智者大师，也就是西元500-600年前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就在我们西元现在2021年还可以看到他们的东西，那就表示他们的东西是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考验，所以呢，才会想说让大家来了解来了解这个他们到底是讲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华严宗跟天台宗的判教思想，也是我们汉传佛教所独特所有的。所以你把这个判教思想，你拿去我们上次讲的，你拿去这个南传，它不一定 OK。他不一定能认同你的判教思想，你拿给藏传，他也不一定能认同你的判教思想啊，所以这个判教思想就只有我们汉传所特有的，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当做是一个佛教知识来理解。那华严宗是将就是一样，就是跟天台一样，它是将。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教法和众生的根性分为五个教，就是小始中顿圆，小始中顿圆。那它是不同于天台宗的这个藏通别圆四教，所以华严宗五教，然后天台宗四教。那这个两宗是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主要的一个两个大宗派。所以，这个华严宗的这种哲学思想跟天台宗的哲学思想，在这个中国呢是非常流行非常流行的。那天台宗与华严宗呢他们是想要将这个印度这种大乘佛教这个空中和有中的思想呢，要把它融为一体。我们知道。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般若空性的思想，中道般若空性思想。我们讲啊，就是这个凡是一切因缘所生法，我说是空啊。所以这个空中的思想和有中的思想，就是自古以来呢，就是两个宗派呢，这有些部派呢，它是赞成佛教是专门讲空的，那有些认为不对不对，佛教呢是专门讲有的。所以这个空有思想在这个这个佛教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争论，不断在比战，在争论的，到底是空还是有？那天台宗呢和这个华严宗呢，就是企图呢把这个空中和有中的这种思想呢，把面就是融合在一块儿，他们不是分别，他们不可以把它分别的这么的厉害，所以天台和这个华严呢，它是企图把它，它的目的就是想把这空中和有中把它圆融在一块， 那我们说什么叫空中，什么叫有中？我们之前讲的就是什么般若思想，比如说金刚经啦，般若经啦，等等这些，这些讲的全部都是空性思想。那什么是有中思想？就我们讲的唯识学，我们讲这个八识，我们讲这个人有八识啊，就是这我们讲的眼耳鼻舌身意啊，莫那识啊，阿赖耶识等等，就是这有八识。那这个八识的思想是唯识中啊，这我们讲就是有，它就持有人就是有一个八识里面，那八识的这个让人他会去留这个轮转生死的，就是第八识它带领我们去轮回生死的。所以在佛教当中呢，有空中和有中，所以这个有中讲就是类似像唯识学，还有我们讲的像那个如来藏啊，如来藏思想啊，这些也都是有中的一些思想。他们认为众生呢是有佛性的，他们是非常坚持这样的一个理念的。那当然这我们想的空系的这种佛教呢，他们讲的一切都是空。所以这个天台和华严都是要把这个空和有，把它圆融在一块的一个哲学思想，就是一个圆融的体系，就是中国古代中国佛教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它不把空跟有分开，他们是把它 mix 在一块的，merge 在一块的，那就是天台华严宗的跟其他宗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说天台的这个判教思想是开始在智者大师，就我们讲的智已啊，就是智者大师，大概就是在隋朝末年的时代，就是大概西元538年左右啊，判教思想中的藏通别人。那这个藏通别人又叫做化法四教就是化法四教。那这个他这个原教的代表呢，是以《妙法莲华经》，我们上次有讲过了那他认为呢，没有什么三乘，没有什么所谓的三乘教就是只有一乘佛教而已所以《妙法莲华经》讲是一乘教，那这一乘是哪一乘？就是佛乘而已，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一切众生呢，其实他们都有佛性的。只是你开发的快跟慢而已只是你这个佛，你的佛性呢是被你的染污的烦恼所遮盖住了，所以呢才没有办法把你的佛性展现出来所以《妙法莲华经》呢就是教你要如何展现你的佛性展现你的佛性。所以这个在天台宗的这个藏通别圆这个圆教呢，就是修行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讲，你修到最后呢，其实就是一个圆融，空跟有的这种圆融，所以我们这个后面呢，可能我们有时间的话，还是会讲到那我们再看看华严宗，华严宗是他的判教思想是比天台宗晚个大概几十年他是由智严大师他开始形成的一种判教思想。大概在西元大概600多年吧，600多年开始就是华严的判教思想就开始兴起。那他们也接受了一乘跟圆融的教法圆融的这种教说，但他们的经典就是以华严经来诠释这所谓的圆融思想，用华严经来解释他们的圆融思想所以因此呢也展开出佛教的这种哲学理论，就是华严宗专有的这个佛学思想的这种判教理论。那华严宗跟天台宗我们刚刚讲它融摄了，它包含了空跟有两宗的理念。这个他们的理智他们的这个理念是一致的，他们理念是一致的。但华严宗是比较偏有。它是比较偏向有宗，那它比较探比较更重视比较探讨的就是心事的问题，心事的问题是这个我们讲的华严宗比较偏向的一个主题。 啊，特别是我们刚刚讲的真如思想，啊，就是什么叫真如？就是说这个真如就是我们的一个本性，我们心性的一个本质，就是一个真如。那这个真如这个本性呢，它就会随着因缘，它会随着你所面对的因缘会升起各种法。所以你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华严的思想来说呢，我们今天所碰到的种种的所有的因缘，都是你这个真如，不是你内心的这种真如，你本质，你内心本质这种真如呢，是它所展现出来一缘而生的这种因缘。所以这个是华严宗特有的思想，所以他是认为这个真如的这个本性呢，它可随缘生出各种法。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那天台宗呢？它是比较偏向空中。虽然他们讲是空有融合，空有的融合，但是天台宗它最后它是比较导向空性的思想，空性思想。然后它比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它就吸收比较多的般若思想，就是空性般若思想，还有它的中观思想、中观学的思想。所以他将心呢，视为一种止观修行的一个入手处。所以你看智者大师他有这个非常非常他写出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有关禅修的这种这个经典，比如说我们说摩诃止观大止观，还有同盟止观，就我们讲的小止观那个这个大止观、小止观呢，在修禅修的人呢，是必读的这些经典呢。因为在智者大师，我们讲说这个为什么天台宗讲的是比较偏般若就是他比较着重于在禅观这方面，就是禅观这个重点是放在哪里？放在心的观察，放在心的观察。所以呢。就是所以我们才说，天台宗是比较偏向这个般若的这个这个思想里面，那所以才有发展出所谓的同盟止观，还有摩诃止观还有我们讲，因为这些种种他讲的种种东西，就是如何去判断你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在禅修前，你必须要具备哪些条件。就前面有讲的25方便，你这个25方便，去修学之后才开始进入所谓的真正的禅的内容。那你要进入禅定，你的禅定是真的禅定还是假的禅定还是魔禅定，在摩诃止观里面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你在禅修当中，你为什么有些人禅修会落下禅定？哎呀，就是气呀，身体不好啊，还有什么什么问题？那其实很多的修行人其实他过不了就是禅修这一块，因为在禅修的过程当中，他很容易发生禅病。那么禅病也有可能是心的病，也有可能是身的病。那如果没有这个好的老师来教你，你在禅修的这种过程当中，你的身心很容易出问题。身心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这个智者大师呢，就针对这个禅修的问题，他写了很大部很大部的这个经典，让这个未来的修行者能作为一个依止，作为依止，就是能做一个判别。我今天已经修到这个程度，为什么我会有这些现象出现？所以这个摩诃止观都可以写得非常详尽。那为什么智者大师可以写得出来这些东西？那可见呢，就是说他在修行的实践上呢，他都是亲身去经验，然后碰到的问题，他把它写下来，他写下来的。所以他为什么可以他的摩诃止观跟同盟止观、大止观、小止观，他可以流行到现在，那就表示呢，他的这个禅修的理论呢。是给大家接受，也认为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这个天台的这个判教思想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一个中心啊，主要的一个中心。那华严宗呢？哦，我们现在又回到这个华严宗了啊。华严宗在禅宗兴起之后呢，它就逐渐呢跟禅宗呢产生了这个联系成为华严宗的叛教思想之一所以华严宗在不断的在演化过程当中，所以他为什么会写出小史中顿言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理论呢？那其实禅宗的这个在演化的过程当中，禅宗是它是吸收禅宗的思想才成为它的一个叛教思想理论才会成为它叛教思想里面的一个元素，所以它才将这个佛陀的教法称为小史中顿言这个五教。那我们待会后面呢会来看一看，那这个五教里面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知道，在一个思想的发展过，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有时候可能会兴起，就是很流行。那可能在某个时代，它就会开始没落，而到另某个时代又开始兴盛起来。所以它是不断的，隐没，就是兴起落寞，兴起落寞，会不断的这样子的一个轮回。那这个就是在就是华严宗呢，是在我们知道我们唐朝的这个禅宗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兴盛的然后所以在华严宗的这个流行当中是结合了禅宗的思想，但到了唐朝末就是在快接近晚唐的时候。华严思想又开始没落了又已经开始没落，一直到了宋代呢，宋朝华严宗呢又开始跟禅宗净土宗他又 match 在一块，又可能又融合了他们的思想所以才又有创造另外一种所谓的华严禅。所以佛教思想是真的是非常的复杂然后他这个因为现在呢我们接触的，比如说在加拿大你接触的佛教可能就是台湾的可能四大教派可能就是可能是我们说的这个花果山还有就是佛光山就是这些佛教思想，要不然就是藏传思想。要不然就是我们讲的南传的思想。所以欧美呢很多都是藏传佛教还有就是南传佛教在欧美呢是很流行的。那反而汉传佛教呢在欧美呢是并不那么的流行，并不那么流行。但是汉传佛教在不管在中国或是在台湾在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呢，其实汉传佛教是一个主流。所以尤其有机会到台湾来参学的话，其实台湾有很多刚我们讲的华严禅。华严禅在台湾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教派，它在台湾是继续发扬继续存在着。那虽然我们在上课讲这些这些禅教是不是还存在着？是的，它的确是还存在台湾或是中国的哪一个地方他们都还是在存在着的，还是存在着。所以以后有机会呢，我们还是有可能碰到这些佛教。那刚刚师父所讲的这些现在所衍生出的这个华严宗呢他们可能已经经过时代的变化，然后他们吸收了其他的思想可能禅宗思想净土思想，他们吸收了成为现在的所谓的华严的一个想法，所以就变成一个所有的华严禅。所以这个修行真的是百百种，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思想。那如果你自己的学说，你自己 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兼顾住的话，你没有把自己说你想休学的东西，你想要好好的就是把它固定住的话，你很容易沉溺在这种博学的这种大海里，然后游出去之后你就回不来，因为东西太多太多了，你抓不住，你抓不住就是你休学的重心，你抓不住休学的重点，所以会就是。以后就是碰到就是你碰到烦恼，你碰到生命无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你发现你修学的这些东西你都用不上。为什么用不上？因为学的太杂了，不精，这个也学，那个也学啊，这个也看，那个也看，所以修到最后，当你生命碰到问题、困境了，你都是用不上的，都是用不上。那今天介绍这些所谓的判教思想呢，就是我们就当做一个学问，当做是一个对佛教的一种知识。我知道了，原来佛法呢是非常的浩瀚。那我是从中呢，我就是选择适合我自己的，我是选择适合我自己的根性，适合我自己的习性的一种教法。那我找到了，我这辈子我就用这种教法，我就不要再去去修学其他的这种方法，让自己增加自己的劳力而已。所以这种佛学呢，我这个重点呢就要放在真正的生活实践上，我觉得呢才能发挥作用。没错，你学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佛学思想。你出去跟人家应对啊，人家会觉得哇，你好有修行，什么都懂啊，什么都知道，哦，人家都会这个用很 special 很特别的眼光来看你，哇，这个人修行哦，师傅问什么他都知道，哇，这个人修行哇不得了。但是有没有 OK？你的修行 O 不 OK？你自己是最知道的啊，所以这是骗不了，你是可以骗的，可以不要讲骗，你可以。让别人知道这些，就说啊，你好像你很厉害，但是你自己厉不厉害，只有你自己是最清楚，你自己是最清楚。所以，给大家这些佛学思想就是当做是一个知识在未来呢，你可能会听过其他的法师来讲这些东西你也知道这些东西讲的是什么内涵是什么这个就是当做一种知识，也顺便呢让你了解。你自己是哪一种根性？我要怎么修我才会比较事半功倍，来达到这修行的效果。所以说到底呢，我们的修行呢，还是要放在这个实践，把佛法用来实践，在生活的实践，那才是真正的佛法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他所要传法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来实践。不是只有用来学习而已哦，希望大家能理解。那我们再看看这个，华严这个华严宗跟天台宗，我们刚刚已经理解了大概华严宗跟天台宗的这个判教的背景让同学了解个大概。我们再看回这个我们上周的这个课程的这个教材就是请大家把这个教材呢打开来我们看一下你说华严宗它是以华严经来立宗那这个华严经呢，它有分为三个版本，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有听过60华严啊，80华严、40华严。那什么叫60、80、40华严那这个60华严是表示这部经呢，它有60卷。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单元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结束那就是一个卷。那华严经呢，它总共有60卷。那这个60卷的这个华严呢，它最早是在东晋时期它翻译进来的，这是自流传到中国。那它原本呢，可能就是一个梵文本的一个经本，那它必须要透过翻译师。把它翻译成中文，让中国人来了解，来去读经， 所以就有所谓的译经师，就是翻译经典的这些法师啊，叫译经师。那这译经师呢，大部分都是西域人比较多，西域人比较多。那也有一些中国的这种翻译经典的翻译经师，那大部分都是以西域人比较多。那我们说60卷的这个《华严经》，就是在东晋时期，就是大概在西元300多年，300多年前的一个经典。那它是只有60卷，只有60卷。那另外呢，就是80卷的这个《华严经》那80卷的《华严经》呢，它是在这个唐朝武则天的时代所翻译进来的。那这个《华严经》呢，也被这个武则天大大的弘扬过就是在唐朝呢被大大的弘扬过，这80卷。那它比60卷又多了20卷，那为什么会多了20卷？其实这个一部经典这个为什么在流传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减少，有时候会增加，那有时候又会消失，那消失就可能就已经损毁，已经没有这个经典。就可能战争的发生啦，可能因为某种就是事故呢，因为以前的这种经典是不容易保存的，它不是像现在有什么电子档啊，你可以保存在电脑啊，没有。那以前的这个经卷呢，就是可能就竹简，要不然就纸张，它所写下来的。那这种东西呢，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它有很容易就是被破坏掉，可能一场战争、一场火烧，就把你所有经典，给烧没了，所以这个经卷就在这个时代消失了。那有些经典它会增加，就是说在这个发掘经藏的过程当中，我们讲说这个大乘经典呢，它是伏藏，就是说它可能它的经卷呢，可能就是它是藏在它不是一部经典就藏在一个地方，它分了很多卷，可能这部经呢，这几卷呢，它藏在这几卷它藏在那，就是说可能在战争的过程当中，流行的过程当中，就把经它为了这个经卷怕被同时的毁坏，所以会分不一样的地方把它藏起来。藏起来，那但是藏起来过程中被发掘的时间不一样，可能被挖掘的时间不一样。有些挖掘是这几部经卷，但在过了几十年之后又发现了这几部经卷，那对比之后才知道，他们讲的是一样的主题，一样的东西，所以才认为这可能讲的就是《华严经》，所以他们就把它这种拼拼凑凑拼成所谓的60卷、80卷或是后来再发现所谓的40卷的这种华严，他们是根据这种对读之后呢，经卷就你找到这种伏藏这种经本之后，他们经过对读之后，才发现这个东西是讲一样的东西，所以他们认为可能这个经是同一部，所以他们把它放在一块。所以这个经卷的这种60华严、80华严、40华严就是在这历史的发展在发展当中，它不断的挖掘出来这些经藏呢，他们发现之后，然后把它发表，开始传译。开始流行，所以80华严呢是在唐这个版本的这个华严经呢是在周朝的时候，就是在唐武周就是武则天这个时代呢是被发现被流传到中国来的，其他可能在印度就流行很多很多年了，然后一直到唐朝才把它翻译成中文的经典开始给。中国人开始流传，那到了这个唐朝贞元年间呢，又有另外一个译本叫《四十华严》，四十华严，那这个四十华严它只有40卷，四十卷。其实这60、80、40华严很多东西的这个他们这个经卷，其实他们讲的内容其实大部分都很多都是一样，那有些是。为什么它比这个80华严多出40卷的这个华严？ 里面的东西呢，就是四十还原有奖的，那八十还原没奖，八十还原没奖，四十还原有奖，那这样对读起来呢，就是版本是不一样啊，版本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才有所谓的三种版本的华严经。那我们现在你去参加所谓的水陆法会啦，你现在去参加很多的诵经法会的这种华严经，大部分流传的是八十华严。你说水陆法会现在念的都是八十华严啊，八十华严经，所有流传的这个经典都是以八十华严经为最主要的流传经典。所以你现在在外面所讲的这些华严经，大部分讲都是八十华严为主。当然也有人专门就是流行60，但是比较少，比较少。现在的华严经都是以80卷的华严经为主要的流行的一个版本，一个流行版本。那我们说过这个华严经这个华严的这个思想呢，一直在唐代的后期呢是没落了，到了宋代呢才开始流行开始流行。那我们看看这个。华严经讲的这个小史中顿圆这个小，它是什么意思啊？它这个小啊，它讲的就是声闻缘觉，它讲的是声闻缘觉的意思啊，就是在佛陀时代，他所讲出来的这个经教呢，专门是针对因为佛在印度佛他就是成佛以后呢，他把自己证悟的这种思想，他把它诉诸于这个语言文字，然后呢，让他的弟子们呢能理解他所证悟的东西。你知道这种佛所证悟的东西呢，他不可能一下把他证悟的东西全部就是因为他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那对于这种凡夫众生，你要让他接受这很强大的这种教法，还有这种思想，还有这种能力呢，这种凡夫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佛陀呢，不可能一次性的把他所证悟的东西一次性的告诉凡夫，告诉我们这些凡夫，那他肯定接受不了。所以他就必须要从很低，就是众生能接受的这种范围来说他所证悟的东西。就是讲的经地论，就是他必须要制定戒律啊。就说，哎呀，今天我所证的东西呢，这个凡夫你必须要有戒律，就是我一定要制定一些戒律，去制住我们的身口意，要规范我们的身口意，我们才可以在修行上才会有些微的进步。所以他就会设定什么经地论来让我们这些凡夫呢去接受他的教法。所以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在佛陀时代讲的这些经教呢，被这个后面的大乘时期的这些大菩萨们认为，哎，他们就是比较低下的，就是他们是比较小乘的。为什么称为叫小乘？就是因为它是比较初学的东西。从佛的这种思想里面呢，他为了不让这些凡夫众生修学的太难。所以他不敢讲太深的东西，因为众生接受不来。释迦牟尼佛他证的能量一定是很强大，所以他不可能把他自己的这种很深奥的东西给讲出来，众生听不懂。所以他必须要从很粗浅的东西开始讲，让众生来慢慢接受，慢慢接受他的思想理念。所以在这个时期佛法就是佛陀在讲法的这个49年当中呢，他们就专门针对这种众生就是不是说这一代的众生就是比较低，比较智慧比较低，不是的是指他接受的程度，是接受的程度，是佛陀的考虑，就是他们接受的程度是有限的，所以就会讲比较粗浅的。佛法就是讲四谛啊、十二因缘啊等等这些方法，来让呢这个当时的众生来接受他的教法，接受他的教法。那 一直到这个，所以在这个小的意思，就在修行的方面是，他这个二乘人呢，就修学的四谛十二因缘来让自己解脱烦恼，让自己呢解脱生死，解脱生死，然后这个后面才有所谓的六度万顿啊，就是所谓的菩萨思想才会流行，才会流行。那从断惑方面来讲呢，就是二乘人呢。他只要断烦恼，他就可以解脱生死。那我们说还有一个所谓所知障，那断惑来讲有所谓的烦恼障跟所知障。那二乘人他只要断烦恼障，他就可以解脱生死。那所知障呢是菩萨就是菩萨他所要断的所知障。那这就是以小来说呢，就是有分为二乘。跟菩萨这种大乘的这样子一个思想的一个对比和对比，那接下来我们烦恼障，我记得这个我们以前讲过烦恼障就是以贪嗔痴的这种凡夫性贪嗔痴这种凡夫性，他们的我执是很强的这种我执性很强，那我执性很强的这种它的成分。它的组成就是贪嗔痴，我认为有真实一个我的存在，真实一个我的存在。所以这个烦恼呢，它又可能又被就是后面的这种这个思想家演示成，哎呀，108种烦恼，108种烦恼，多少烦恼？就是你修学禅定越深的人，你会发觉烦恼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就是你越深入禅定，你所发觉的这种烦恼呢，就越深，越不容，就是越不容易察觉的，在禅定当中，它越容易察觉。所以这些为什么后来会有，从贪嗔痴衍生出后来的108烦恼啊，多少烦恼啊，什么3000烦恼啊，这些是往往都是由禅定当中所发现的这种烦恼的一些名相，烦恼名相，所以他把它列出来，让我们众生知道，人的烦恼原来有这么多。那我们所知障呢，指的是指对法，除了这个我以外，这个法就是我们说世间法的执着，不管是世间法、出世间法，我们都会执着的。那我们现在执着的是出世间法，因为我们要执着，我们要去学习啊。我们没有学到，就是说我们说这种佛法呢，它就是一个让你解脱生死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法门，你必须要去执着它，你才去修学它。所以这个就这也是一种法执。那这个法执，你透过这个方法，你修学，你得到证悟了，你得到解脱了，这个法你是要丢掉的，这个法你也是要把它丢开的。那有些人是丢不开的。哎呀，这个法是很好的法呀，这个我就必须要坚持。那你不丢，你就没有办法解脱烦恼，你就没有办法去解脱生死。所以你今天要解脱生死，连这个法执你都要丢啊，你都要丢啊。那当然，这个是指我们说这个是指比较深层的，就是你今天要到达了这个解脱生死的那个 moment。这个是。我们是讲的这个法子呢，是讲的是比较深的。但是以我们凡夫来讲，哎呀，我们这个法子可多的去了我们的见解我们容易发生疑惑我们容易这种生气等等，傲慢这些都是对于法的执着所产生的一种障碍。所以呢。那这些障碍呢？它有可能就是由贪嗔痴所组合而成的。那我们说这个障呢，这个障碍这种东西，这个所知障这种东西，它有贪嗔痴烦恼的存在，有贪嗔痴烦恼的存在。那这个所知障呢，它有贪嗔痴烦恼。那我们说这个复障之境，就是我们说这个嗔啊、爱呀、恨啊这些东西呢，虽然呢，这个 是对这个我们生活在世间的这种种种的这种以我以外的，比如说人、事、物这些东西，我们会产生种种的这种爱恨交织的这些情绪，因为我们看不透这些人事物这种东西是因缘所生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这些我们像我们上次所讲的知见的障碍，就是诶，他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所以我前花我这一辈子的力量，我都要去对这个孩子，对这个什么什么来负责，因为他就是，即使你今天你跟他发生了什么种种的 trouble。你放不下，是因为没有看透这种所谓的因缘法，所以你对他就会恨的恨，爱的爱，然后吃的吃，好，这就是所谓的这种所知障，就是对事物的这种深度明白的不够深，所以才会产生这种种种的烦恼，种种的烦恼，那就是我们讲的是一种邪知邪见的，一种邪知邪见。那我们用佛教的这个教义来说好了，那如果你对于佛教真理的这个阐述像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佛教的这些思想，空性思想啊，什么什么思想啊，就讲这些真理啊，我们很容易被世俗的想法所牵绑住啊，所牵绑住。就像我们之前所讲的，在世俗上呢，就是人家说，哎呀，这个出家就是一个在这个世俗人来讲，就是离经叛道，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思想，那是被世俗所绑，所以这些东西很容易被世俗所绑。哎呀，这个你这个出家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事情。哎呀，如果每个人都像你出家，那这个人不就是要断绝了？这断绝就是很多东西就容易被世俗所牵绑的这种思想呢。我们也称为是一种邪知邪见，它除了世俗，它会绑住你的想法以外呢，还有你自己所学的知识，因为我们知道，学问越深的人，就是他所学的知识越深的人，他容易被自己所学的知识所障碍住了，他不容易脱离出来自己的这种思想，尤其是那种学者型的。研究这种学者型的，你要他能跳出自己的这种思想脉络，然后去接受一个新的思想，那真是太难太难了。所以人很容易被自己的背景、教育背景，还有这种思想背景所障碍住。所以当一个真正的这种真理出来了，佛教的真理出来了，他很难接受的，他不能够接受这种。真实的道理，那就是因为自己的这种固执己见的想法被挡住了，所以他出不来，出不来。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烦恼障、所知障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从这个正果上来讲的话呢，二乘人呢，他所证的呢他证的是比较偏空的涅槃，偏空的涅槃。它跟一般这个大乘的这种菩萨思想呢的精神呢，它是证得的是大波涅槃，所以从正果上来讲，二乘人跟这个佛乘人，他们在正果上呢，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它是小，它是针对大乘来做对比，所以称为是小，这就是华严判教思想。当中的一个理念，就是从大乘来说小乘的这个为什么它称为小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就继续讲小始中动，小始中顿圆的这个始啊。那这个始，在这个华严宗里面呢，在华严的判教思想，它是指啊，就开始的始，是吧？开始的始。就是讲的就是大乘佛教的出门，就是大乘的思想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来教导这个众生，教导这些众生 哦，比如说他是二乘学得很不错的人，那开始呢要讲所谓的二乘，大乘的法门。我们刚刚讲这个小呢，是指佛陀在证悟这个他已经证悟成佛，他为了要让众生能接受他的思想，所以他讲的比较粗浅的方式来这个教导众生。那当教导众生，教导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这个众生他得到了一些这个佛陀的启发之后呢，佛陀知道他的这个根性成熟了，开始讲大乘，开始讲这个大乘的思想，所以这个始呢，基本上来讲是初始，大乘的开始。就开始要讲这个，如何做一个大乘的修行者。所以这边的思想理论大部分就是，以八识啊，它以八识的染净来做一个探讨的根本，就是染净的这个，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八识里面的作用嘛，那第八识呢，它是带领我们轮回生死的一个染污的识。然后的事，所以在这个开始里面呢，他讲的就是讲的是比较多的名相，就是讲的比较多的法，就是外相的法，比较少讲心性的东西。这个法性呢，少说法性，法性是讲比较心性的东西，比较少讲心性，就是空性思想的东西。他讲的是比较有相的东西。那八识讲的是比较有相的东西，就是。八识，眼耳鼻舌身莫那阿赖耶等等，这八识呢，它是整个对外界环境所产生的种种的这个事。那这个事，feedback 回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心产生的情绪，让我们心产生了种种的变化，对世间的这种法产生种种的变化。那这种变化呢，它又会污染我们的心识，会污染我们的心识。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说《华严经》呢，华严的判教思想，它是比较偏向讲有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八识的这个唯识思想里面呢，他们就是以这个染净如何让这个八识呢从染成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从法相来，从这个名相来说明那这就是上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小始中对应的始它的重点是在这里。那我们看中，小始中对应的中啊，中呢，它是针对前面这个开始的始去做个对应的说法啊，有始有终啊，有始有终。他讲的肯定就是大乘的终极嘛，大乘他在演化的过程当中，你在修学的过程当中的最终极是什么的一个内容嘛，所以他是对前面的这个始来说的，所以这个终呢，他讲就是一个实，就是个实教，他讲就是一个真正的就是要讲到这个心性上的东西，他就不跟你说太多的名相的这种东西。就回到心性上，那宗教的心性讲就是如来藏的一个心哦。这个藏就是说如来就是我们讲的佛嘛，就是你的佛性嘛，所以如来就是它是藏啊，藏也可以说藏，如来藏心，这个如来的佛性，它是在每个众生都有的，只是你的染污太多了。把这个佛性呢给盖住了，包住了，让他没有办法把你的佛性显现出来，显现出来。所以呢，这个宗呢讲的就是要开始显发，就是你所的修学大乘，你修学所有种种的大乘，它引发出来就是要把你如来藏心给引发出来的一个教化一个过程。那因为，在佛教的在印度佛教的发展过程当中的大乘思想发展过程当中，还有一直到这个 中国佛教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常常会提出一种，就说哎呀，众生呢，不是每个众生都有佛性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有提出，就是说，阐提众生是没有办法成佛的。有一派的佛教呢，有一派的这个教派呢，是认为有一种众生是不能成佛，那叫阐提，无性的阐提众生。什么叫阐提众生？就是断尽善根的人，就是无恶不作，就是出佛身血啊，杀父杀母啊。出佛身血就是他曾伤害佛陀，他曾伤害佛让佛这个受伤流血还有就是等等。这些就是叫阐提众生，就断尽善根的人。那有一类的部派佛教呢，有这个大乘的佛教思想里面呢，他就认为阐提众生是不能成佛的。但是呢，在发展过程当中呢，又有说，哎呀，其实这些只要他是众生，他一定是有佛性的。即使阐提的众生呢，他也能成佛的。他也能成佛的，所以在这个华严思想里面呢，他们讲如来藏心是一切众生皆有，小至蚂蚁，大至这个所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有佛性。所以这边呢都是谈比较心性上，所以这个多谈法性，法性讲的是心性上，就是我们讲的如来藏心的这样子一个思想里面。所以这个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宗教它所讲的内容。那这个宗教，比如说我们讲的《大乘起信论》《楞严经》《色曼经》，他们讲都是如来藏心的这种整个系统。这个就是宗教宗教的这一类的众生呢，它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思想理论。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宗教的一个。重点，一个重点，下是中顿。那我们再看看顿教，这个顿教到底在小史中顿言这个华严判教思想为什么会有这个顿呢？那它跟前面的中呢，它到底是差别在哪里？那因为这个顿教思想是在这个判教思想演化的过程当中，它是吸收了禅宗。禅宗一般在中国思想里面呢，它被认为是顿超法门的，它是不利语言文字的，禅宗是不利语言文字。他说你只要有语言文字，都不是真正的都是不是真正的佛性。所以这些也就是说，你只要涉及到可以解释的东西，可以去思考这些东西。那离佛性都很远的，离佛性都很远啊，是这样子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顿呢，是指顿超法门啊，它是结合了这个佛教就是中国佛教的禅宗思想，所以他把这一类众生呢，就是放在这个顿教思想里面，顿教思想里面。那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在有接触过禅宗的。禅宗师学里面的人呢，我相信应该都有听过很多禅宗思想，什么一念不生即名成佛就是我的当下是什么？这个我的当下，这个我是谁？我是从何而来？他就会让你一直去追溯这个我是什么东西。他没有什么方法，他有时候就是一个禅机，就是一个参话头，就是一个话头。让你不断的参参参参，他也没有用什么我们讲的呀，什么十二因缘啊、四谛啊，他没有这些东西。他说，他们说认为这些东西呢都是语言文字。那这些语言文字能解释的东西呢，都不是佛性，那都是一个就是好像就只有比较这个根性比较差的众生才会去学习的，因为它是有见次的嘛。它是有渐次的，这个它是有 level，要一个这个修完再另外一个，这个修完再另外一个，它是有个 level，像楼梯一样，一阶一阶的往上走。但顿教就不一样， 顿教还没有 level，那就完全看你众生的根性如何。所以，在禅宗就有所谓的参化土，就有所谓的很多就是一念不生啊，就是寂明成佛啊，还有所谓的这个就是禅宗是不立语言文字，没有佛像啊，就是反正这个禅宗在中国佛教演化的过程当中，甚至到最后。我相信大家有听过很多禅宗的宗案啊，就是，这个甚至到后面衍生就变一个狂禅了，狂发狂的狂，狂禅。所以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禅宗的经典里面，就会看到啊，有些这个禅师呢，他甚至把这个佛堂上的这个佛像，把它劈。因为我们知道佛像都是用木材制作而成的嘛，所以这个禅宗学到最后呢，变成就是把这个寺院的佛像拿来砍，当柴烧，我不立语言文字，我不立像啊，有些甚至哎呀，在禅堂尿尿，在禅堂做一些这种就是一个很。在世间人来看，就是这个是离经叛道的事情。哦，这就是禅宗的最后，在发展最后的过程当中，它变成一种狂禅，狂禅。哦，就是但他们自己认为这个才是真正的禅宗他所要立的一种精神。我不讲相，我不讲相，是一个顿超法门，顿超法门。那如果你一理解，你就完全理解了，就不需要经过 level 慢慢的往上走，那顿教是指这个意思，是指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圆觉经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你在圆觉经你就知道，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见次。就刚刚师父讲的，你知道这个是幻境，你就马上离开，就是即离。知幻，你知道这个幻，就马上就是你那个你的 idea，你的思想，就是那个 moment，你就会离开那个幻象的这种一个心，它没有任何的什么啊，有方便法门啊，比如说我今天要教导一个，就像是佛陀要教导这个初期的众生，他有给他种种的方便，种种的安慰。哎呀，你心里不舒服，我给你让你心里舒服的这个方便，去感化你。这个顿教就没有，顿教就不是，就是知幻即离，不做方便，离幻即觉。你离开这个幻境，当下就是一个觉悟。亦无见次，就是没有 level，没有说渐渐的啊，你这一项这个 item 做完就做下一个 item，没有，离幻即觉，这就是禅宗它所要代表的一个想法。还有这个《释义经》里面也说，得诸法正信者，不从一谛至于一谛啊，禅顿，这个就是禅宗的这个顿悟思想。你得到一个诸法的一个正确，你知道这个诸法的正确性，还有它的这个觉性的这些人呢，你不需要啊，一地一地的往上走啊，从一地到二地到三地不需要，你马上就可以证得佛性，这就所谓的顿悟思想，顿悟思想。那在我们佛教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当是的，是的确有这一类的众生，还是有。那这些，那在大部分的众生呢，其实是属于渐教思想的众生，就是说他是必须要透过方便啊，透过这种一个阶层一个阶层啊，设置一个阶层，让你慢慢的爬往上爬，像爬楼梯上，你这个做完再下一个，下一个做完再上一个，就是它是有个 level 的。大部分众生是必须要这样子才能慢慢修学到。解脱烦恼，解脱生死。但有一类的众生，但这一类众生是极少数，它是属于顿教的众生，是顿超法门的众生。你只要给他一个东西，他马上就可以 觉悟、解脱生死。但是这一类众生是太少太少，太少太少。但有些众生就说：“哎呀，他自认自己根性很利的众生，然后我是根性很利的众生，我就修禅。”因为我自认我是很根性，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一颗葱哪一颗蒜，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就认为我就是一个这个顿超法门的众生，就开始禅宗学啊，修学到最后变成狂禅，最后变成这种自己是一个变成成魔都不知道，人家禅师呢砍柴就是砍佛像当柴烧啊，这个做这些离经叛道的事情。那是人家这种根性重的这个众生，他做的东西是他心里，他要破自己的这种无明，所以他做这件事情。那不懂的人呢，你后面你去做这个去修成的，你不懂，你看人家这么做，你也这么做，但你的心性没有到觉悟的那种阶段，你照人家这么做。结果，哎呀，就成魔了，就成狂了，成魔成狂。所以，这个顿教的众生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哦。所以还是要回归到，你是不是了解你自己是哪一类的众生？你了解之后，你再去修学，不要跟人家这个盲修瞎练，不要跟人家一样盲修瞎练啊，就是觉得哎呀自己很厉害，自己是什么什么众生啊，结果把自己弄得这种遍体鳞伤啊，遍体鳞伤。好，这就是小史中顿圆的顿教的这一类众生。那这一类众生就是我觉得是我们禅宗是只有我们中国佛教特有的。那你说在南传，你在这个藏传，他们也修禅，但是他们就是觉得这个禅就是一个你戒定慧的这个你必须修学的，你不需要另外拿来说明的。但汉传佛教呢，就另立了一个禅宗，它是专门为根性劣的众生来立这个所谓的顿教的这种禅修的这种这一类根性众生。那所以才有所谓的禅宗的出现，那这禅宗的这个出现呢，也被其他的教派拿来当做是一个叛教的思想，华严宗就是这样，华严叛教思想就是这样来的。OK，那我们接下来看圆教，圆教那你看圆就是圆满了，圆融的意思，我们看这个圆就知道它的特色是什么。藏无不净，理无不圆的一个圆满的个这个教，他没有障碍是不会给他 game over，就是也就是说，在圆教当中是没有打不破的障碍，每一个障碍都可以打破的，每一个这个理呢都是圆满的，不管你是从世间法的角度来做，或是出世间法的角度来做。它都可以当下都是圆满，没有分别对待的，没有对立的，这就是圆教的特色。意多相入，大小互含。因为从我们众生的这种角度呢，我们有很多的对立面，好坏、对错、真假。世间就是这样子一个对立的一个世界，是我们凡夫众生所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对立的世界，所以我们才有种种的分别、差别相，人我众生寿者相，种种的差别，就是因为我们的分别，这是众生。其实这个圆教呢，是一多相入，他们有分别对待。所有众生就是只有一个佛性众生，每一个众生终究都能成佛， 今天即使你是个杀人犯，今天即使你是个无恶不作的人，最后你还是会被收拾在佛性里面。这样子一个圆融的想法，大小护环，小如一颗芥子，小小的一个芥子，芥子油的这个芥子，这么小一颗，它里面去包含的三千大千世界，它可以包含你三千大千世界在里面，这什么意思呢？小如一个芥子里面，它包含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意思就是。再小的东西，它的形成为什么会形成一个芥子？它形成芥子的这个种种的因缘，就跟你形成大千世界这个因缘是一样的。小小的一个芥子的形成，跟你形成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形成，它们的理念，它们的这个形成的这种因缘是大同小异。所以，一个小小的戒指，它可以含摄三千大千世界。我们上次以前解释过，三千大千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无穷无尽。我们说这个宇宙间的所有的这个大宇宙、小宇宙，我相信大家读过这种宇宙学的这种概念。我们这个宇宙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地球所存在这个宇宙。这个宇宙在另外一个面向当中，它还是有另外一个平行宇宙，什么什么宇宙，各式各样宇宙，它都存在在这个空间里面，这是我们达不到的地方，我们去不了的地方，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但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它就可以融摄在一个戒指，小小的一颗种子里面。哦，所以你大如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它是大小互含啊，是指就是意思，它主要就说明，它没有对立面，是互相含容在一块，所以是叫做圆教。所以这个大乘的这个菩萨呢，你修到这个圆的这种圆教这种思想，那几乎就是成佛了，就是成佛了。所以，圆教的菩萨呢，是打破刻板的这种次序啊、分别啊，所有的事理事是无障无碍的，事跟理是互相融合的，在我们众生，事是事，理是理，是分别的很清楚，这个是对，这个是错，这个是好事，这个是坏事，所以事理是互含互融的这样子一个圆融思想，所以他用在三方面的特色来说，从行门上来说呢，今天你是一个圆教的菩萨，你修行的这个法门呢，你修一个就等于一切都有在修，一修一切修。比如说我今天修空性法门，我所有的这个有。对，空有思想，这个有的思想我也修到了，我修有的思想，所有空性思想我都修到了。哦，这是圆教菩萨啊，圆教菩萨。那你在这个烦恼障碍的这种修持里面呢，你断一个烦恼，所有烦恼一切断。那在这个理性的这样子的一个面向来看，你证一个法门。你一切法门都证，好，在这个三方面来讲，这个圆的特色，圆的特色，这就是小始中顿圆，它所要表达的一个思想内容。虽然我们从小始中顿圆这样子的一个次序来看，好像是它是有个 order，有一个次序的。但是每一类众生不一样，每一类众生你自己是站在哪一个 level，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所以从判决思想来看，它是有这样子个 order，那是因为针对根性不同的众生，他所给予的一些教法，也不同。 但最主要还是要知道你自己的心性是什么，这样就可以修行就可以事半功倍。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叛教思想虽然讲了2周啊，两个多礼拜，但听不懂没有关系，有听过就可以了只要知道呢，这是中国我们专属汉传佛教专有的叛教思想就可以了。那只是来增加大家的佛教知识。你看，从这个48愿讲到这个叛教思想。真的是离题有点远，但是我想说，既然谈到了这个，这个叛教呢，就是，就是说，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自己是立在什么点上，修行是立在什么点上，然后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来理解自己，还有了解这个佛法。